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来共读分享由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我们来共读本书第十一章，一种可以在家实践的学习模式。在这一章，作者张栋向大家展示了一种较为开放和自由的学习模式。在这种学习模式下，每个学生都在主动学习。这种学习模式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学生自己引导学习活动，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程度自发的学习；二是老师不会去干扰学生自己选择的学习活动，这样孩子就有整块的时间去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丹麦哥本哈根有一个创新小学校的例子，在这所学校里没有所谓的课程表，学生们没有什么课必须要上，没有人告诉他们必须在9到10点学数学，11到12点学语文。只要孩子们不伤害他们，不毁坏别人或公共的财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与谁在一起就与谁在一起，想活动多长时间就活动多长时间。老师在那里可以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帮助，或者跟感兴趣的孩子分享他们的一技之长。这里的老师都是从其他领域转行的，或者呢，给感兴趣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这里只有一个班级，所有年龄的孩子都在同一个班级里。校园里有一个图书馆，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书，有一间音乐教室，里面有各种尺寸的手鼓、几把吉他和一架立式钢琴。其中一位老师是爵士钢琴家，在音乐教室里指导一个男孩学习吉他，其他几个感兴趣的孩子在一旁观看，还有人在另外的乐器上试手。没有人呵斥他们，也没有任何人认为那些幼稚的音调是不应该出现的。在任何时间，孩子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来看，还不会阅读的孩子也没有人逼他们一定要在几岁之前学会阅读。只有在孩子主动提出想要识字的时候，老师才会教他们识字。据那里的老师说，通常只需要30个小时的一对一集训，也就是3天的时间，孩子就可以从不识字变成能自主阅读了。老师和学生一起开会，帮助学校做决定，比如新增加的预算应该如何花，图书馆的重新装修方案等等。午餐是孩子们轮流合作制作的，从确定菜单、采购原料到烹饪都由孩子们自己完成。听到这里，有的家长可能会很惊讶，孩子这样自由能学得好吗？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的兴趣就是玩，如果让孩子自由选择100次，他会100次选择去玩。但事实上，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几乎都进入了丹麦竞争非常激烈的高中，并且学习成绩优秀。这种教学方式可能很难被大多数家长采纳，更不会被主流的学校采纳。但是 张栋在这里想指出，这里面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点。你可以在家里营造一个利于孩子自主学习与探索的环境。首先，第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要信任孩子。信任孩子对于培养孩子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主动探索能力至关重要。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人物的例子，这个人物就是爱因斯坦。他小时候学小提琴，有一次在课上对小提琴老师大发脾气，甚至要拿一把椅子砸向他。如果你是爱因斯坦的父母，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音乐天赋，或者认为孩子顶撞老师不对，然后训斥他一顿，再逼他继续上课呢？爱因斯坦的妈妈采取的办法是给爱因斯坦换一位小提琴老师。他选择了相信爱因斯坦，相信他不会无故的发脾气，相信他有学习的能力与愿望，相信这个事件的发生可能说明老师不合适。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教的少时孩子反而学得多。学习是孩子的天性，但被教则不是。丘吉尔说，我总是喜欢学习，但我并不总是喜欢被教导。孩子天生希望了解世界如何运作，希望变得更像身边的大人。学习有多种途径，上课只是其中一种。想想你自己现有的知识是如何习得的，你便可以了解到这一点。事实上，早在有学校以前，就有师徒式学习，也就是学生跟着一位更有经验、技艺更高深的人边做边学。如果你问外科医生在上课时学得多，还是在实习时学得多，他们会毫无例外地回答你，实习时学得更多。爱因斯坦的物理知识不是通过上课学到的，而是通过自学。他经常逃学，在自己家里钻研理论物理大师们的研究作品，解自己感兴趣的物理难题，琢磨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对于数学和科学定理，他总是会先尝试自己证明。他对于当时德国主流的教学方式，也就是枯燥的练习、没有耐心的质问极其反感，所以他决定自学。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说过暑假滑坡这回事，也就是学生刚过完暑假时，各项学业成绩都有所下降。你可能会说，这不证明了孩子自学不了吗？其实关于暑假滑坡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上百年，其结论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认知。完整的一次研究如下：1986年，一项针对加拿大多伦多小学生的研究表明，暑假过后，学生们的阅读能力提高了 6.2%， 数学分析能力提高了 5.4%， 只有数学运算能力下滑了 1.7%。而另一项研究发现，数学运算能力在开学两周之后再次测试时，不仅恢复到暑假前的水平，而且还略有提升。这些被测试的孩子来自美国的公立学校，有着各种家庭经济背景，这就说明孩子在暑假相对自由的时间为学习成绩带来了明显的正效益。教的少时，孩子反而学得多。下次孩子有不想上课或不想上学的情绪时，请不要将其与孩子不想学习了划等号。反过来研究一下适合孩子的学习方式，让他的兴趣来引导你，给你线索。大部分情况下，孩子都更喜欢边做边学。对于我们大人的要求就是要克制住时刻想要教孩子一点有用知识的欲望。教意味着一种权力和层级关系，教的人处于有权力地位高的一方，学的人处于无权力地位低的一方。当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会很明显感觉到这种层级关系，感觉到自己处于弱势。 不管是多少岁的人，孩子或大人，诚实地讲，当处于这样的弱势方时，就意味着会被论断，你本能地想去表现，而不是去学习。学习时有两种状态，一种叫表现状态，一种叫学习状态。表现状态的容错度低，不允许犯错，因此孩子处于表现状态时便不太会冒险，不太会请求帮助，甚至会不懂装懂。而学习状态的容错度高，鼓励尝试与冒险，孩子处于学习状态时会很自然地按需要寻求帮助，不会有压力，学习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当我们不教的时候，孩子会按照他的兴趣与需求选择活动，这个时候我们若以支持者、鼓励者的角色进入，帮助和引导孩子，孩子的接受度和学习效率可能会提高很多。关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二点，教的少时孩子反而学得多，空谷幽兰姊妹很有体会，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教的少的时候学得多，这个在我家老大的身上有这样的经历。之前呢，就是我老是喜欢让他读英语，然后呢我的姿态呢就是挺高的，我就觉得我是老师，你必须跟我一起学英语，但是我的姿态就没有摆正啊。我之前呢就是觉得以老师的、以专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压着他，然后给他纠音，纠的他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纠音，我就觉得就受不了他的发音，然后给他讲，他又不想听，因为男孩子特别叛逆，后来干脆就对英语产生了特别大的逆反心理。然后后来我就放开了，我就算了，我就躺平吧，我也就不管了。但后来呢，就是随着他上学了之后接触英语，然后他发现自己的英语有点落下了，然后就开始主动来找我，然后让我教他英语。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对，当他来找我的时候，那个愿意学就是这样的兴趣被打开了，然后呢我再给他纠正一下，然后再陪他玩，然后讲一些故事，然后带着他一起做游戏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的角色就是慢慢的从这个老师的角色开始变成了这个参与者，还有这种合作者、帮助者，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学会，就是懂得他那种成长的节奏，开始尊重他的这个成长的节奏，然后开始用他的这个年龄段所应该获得的那个进步，开始的去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去想，然后多多的去鼓励他。他现在已经就是进步非常非常大，然后他就觉得我对英语没有那么排斥了，现在就是不像之前那种可能特别排斥的状态，现在已经开始爱上了，然后呢慢慢的也在进步吧。弟弟在哥哥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这个主动学习的这个情况下，他也受鼓励，然后他也要跟我一起学。
谢谢空谷幽兰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继续谈到在家营造一个利于孩子自主学习与探索的环境所需要的几点。刚才我们谈到了信任孩子，以及教的少时孩子反而学得多，稍后我们将谈到另外两点，不打扰孩子感兴趣的活动，给孩子营造自主学习的环境。
人间最伟大原是爱，自古到永远不会变改，让爱充满地球，驱走恨仇，人人用爱心无争斗，
能爱必须要忘自我，为他我牺牲分担痛楚，让爱驱散积怨，增添温暖，破镜和爱复原，
若有爱心 有恒忍与宽恕，凡事自制，没有损人恶事，能凡事容纳，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无尽爱，无自私。没有损人恶事，能凡事容纳，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无尽爱，无自私。人今可得这无尽爱，为基督爱已分享世间，
大众可以相爱，因主是爱，自爱这主心中在。
没有损人恶事，能凡事容纳，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无尽爱，无自私。
人今可得这无尽爱，为基督爱已分享世间，
大众可以相爱，因主是爱，是爱这主心中在。
敢不敢不再山寨别人家的孩子？敢不敢让爱思考、会思考的孩子设计自己的原创人生？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刚才我们说到，在家里营造一个利于孩子自主学习和探索的环境，其中谈到了前两点：第一，信任孩子；第二，教的少时，孩子反而学得多。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三点：不打扰孩子感兴趣的活动。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孩子的学习时间没有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孩子可以有大块的时间进行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专注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你深度专注于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往往就进入了心流状态。对孩子来说，在兴趣的带领下专注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被打断。想想看，孩子在活动中会常常被打断，刚刚拿起一本书看了几页就要去上钢琴课了，对上一节物理课的问题很感兴趣，想再深入钻研一下却没时间，下一节化学课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尽量有意识地不去打断他。第四点，给孩子营造自主学习的环境。关于怎么做可以支持孩子自主学习，在这本书前面的篇章中 已经讲述过一些，那关于营造自主的学习环境，张栋在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在课余时间安排上要充分留白，或者让孩子自己选择，要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自由探索，就需要让他自己来决定如何分配时间，他想做什么都可以，没有压力，没有大人的论断，也没有大人过多的干预，还需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比如在一定的规则之下信任孩子自己出去玩。第二，给孩子提供混龄的社交环境，与他人交往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途径，很多时候相比于从大人这里，孩子能从其他孩子那里学到更多东西，这是因为相比大人，其他孩子是更容易达到的参照者，孩子有了更接近他们水平的参照者，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接近参照者的水平。爱因斯坦小时候各种亲戚经常到家里来玩，给他带来了很多玩伴，他父母还时常邀请一位医学生来家里做客，医学生后来就成为爱因斯坦的小老师，将很多好书介绍给他，对他的兴趣培养和早期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孩子周围时常有一些关爱他又有知识的大人，这里的有知识并不是说你一定得是大学毕业生，而是要比孩子更有知识，有能力，能在他的兴趣上引导他，或者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答疑解惑。第四，给孩子必要的工具，比如各种各样的书、体育器具、乐器，你可以把这些工具散落在家里看得见的地方，让孩子可以不经意地发现，很容易就能拿到，让他有机会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尝试不同的工具，并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亲爱的家人们，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一种较为开放和自由的学习模式，还有这个模式中四个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信任孩子。第二，教得多反而学得少。第三，不打扰孩子感兴趣的活动。第四，给孩子营造一个鼓励自主学习的环境。虽然你无法要求在学校中有这样的学习模式，但是可以从家庭能改变的地方做起。
时代对某项硬技能的需求会更迭，对特定知识的需求也会更新，但对人才的底层需求似乎并没有改变。品格、使命感、创新力、判断力、建立关系的能力，这些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社会一直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哪怕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给孩子这些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能力，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去应对未来。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由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空谷幽兰姊妹，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空谷幽兰分享，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鼓励孩子自主探究呢？
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家老大就比较喜欢学习历史，从小的时候就老是听那个楷书讲故事，然后那里面有讲三国呀，讲水浒传呀，然后他就对那些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听着听着，然后就对那里边的武器感兴趣，因为最近也在报那个航模班， 学校那个航模的那个兴趣班，然后他前两天我们在收拾家，然后有一个飞机他玩坏了，当时是一个电动飞机，能有一个引擎，动力引擎吧，然后摔了几次就坏了。这次搬家的时候他说，妈妈不要把那个扔掉。我说为什么？他说航模班的时候我这学期该做这个动力的驱动的那种，然后我到时候可以把我的这个玩具改装一下，说不定它还能飞起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啊，就是各个方面吧，他不仅仅是自己有兴趣，更多的也是也有一些机会，然后让他去发展他自己的兴趣。然后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历史的话，让他就是把他的大脑好像打开了，他好像就是由历史衍生出很多的很多的一些方面吧。例如他对于这个历史里边的历史人物，他经常跟我说，妈妈你说项羽厉害还是李元霸厉害？我说这咋说呀？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自己跟我讲很多的关于这个项羽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然后用他说，妈妈那武器的排名你知道哪个武器最厉害吗？我说天哪，这些都是小孩子男孩子关注的东西，我这根本就不感兴趣。然后他跟我走路的时候跟我聊一路，基本上就聊历史人物，聊武器。然后他待着没事的时候就会跟着那个视频，自己拿视频自己看视频，然后就做武器，然后今天来个斧子，明天来个什么青龙偃月刀啊，然后后天来个什么什么剑呢、然后他就觉得超级有成就感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一是航模，第二个就是故事，第三个就是历史，还有那个手工，全方位的就是让这个孩子就是一点一点就是打开了，然后他自己呢就学会一点一点的探索。对，然后就把他自己的想的那些东西，还有历史人物，还有自己做的一些东西都能够连起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挺不可思议的，能联系起来，这个很让我意外。
根据八种智能的描述，观察孩子的哪些智能比较强。我们继续来听空谷幽兰姊妹的分享。
我家老二表演天赋很强，尤其是他这个语言方面。前几天学校有一个课文欢迎台湾小朋友的，但那天他就是非常搞怪的就把那个欢迎台湾小朋友用陕北版的那个方言读了一下，我觉得超级有意思。我说呀，这个孩子说话没有人教他这种发音，然后他就能把这个完全的把那个陕北的鼻音完全的发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包括表演包括模仿还是比较强的。
亲爱的家人们，时间关系，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空谷幽兰姊妹参与分享。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共读分享由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第三部分《学会判断》中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